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23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说斯提反是这个福音广传的那个种子，通过他的死，神把福音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市以外，像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神，或者说认为这个耶稣是属于这些犹太人的神，现在呢，斯提反的死把这个福音传出，因为斯提反的死带来不只是一个见证，带来一个逼迫。那然后我们看到腓力呢，是那个福音广传的先锋，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在撒玛利亚城传福音，当他跟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传福音的一些具体的心态和步骤。我们看到我们要负起这个使命啊，先要离开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对吗？像腓力，他看到自己虽然自己不一定是曾经很喜欢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不过当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去了，因为这是主的心意，要福音离开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不过我们也看到腓力借圣灵工作，因为腓力的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腓力的福音带来自由，我们看到腓力的福音赐下这个能力，我们看到腓力的福音更带来一个前所不能够买的恩典这个就是那个术士西门所不明白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领受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最后我们也看到一些从腓力的身上这个操练布道的这个步骤，具体的步骤，你看到他怎么样顺从神，离开撒玛利亚这么多人信主的地方，到旷野去找谁啊？他都不知道，原来是找一个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不过当他找到这个太监，他按照主的心意指教，记得吗？他指教这个太监来认识神，他指教这个太监怎么从圣经看到耶稣，并且最后这个全备的福音是他借着洗礼让这个太监归入主的名下。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广传的先锋啊，腓力。那我们会看到这个腓力所做的功呢，不会停留在这里。因为到第十章下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腓力做的功，甚至成为彼得继续把福音传开的一个基础。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讲彼得，今天我们讲保罗。那保罗或者在这个时候圣经称他为扫罗，那他是福音广传的一个器皿，这个是神自己说的。主耶稣说我这个扫罗我呼召他做一个福音广传出去的一个器皿。那通过他信主的过程呢，求主帮助我们通过他怎么样这个详细的记载他的生命怎么样被主改变的这个过程呢，让我们自己来思想那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所需要有的一些的重要的改变。我们来向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话来指教我们，主要让我们就好像过去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让我们来寻求你，你的话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也看到通过耶稣看到我们生命真实的需要。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一个本地人呢，他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学家，可是他却改行去做一个自卫武术、自卫防卫术啊 ，self defense 的一个技巧的教练。一个心理学家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自卫术的这个教练呢？他自己说，原来他的兄弟在亲兄弟啊，在马来西亚当街被人打死。被人打死之后，他当然是非常的伤心了，非常伤心过后，他的心态就改变了。他就想，与其我用我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所学来的去辅导帮助那些受伤害的人呢，那为什么我不要去帮助人来避免受伤害呢？所以他就去改行了，他就把他的过去的心理学的这些技术呢放下。他去学武术啊，学武术，用这个所谓混合武术 MMA Mixed Martial Arts 的那个技巧呢，来学了一套的这个教导人做这个自我防卫的技术。我怎么知道这个教练？因为我的女儿的学校啊，这个女校他们就请了这个教练来在他们当中来教导这些少女啊怎么样自我防卫啊。所以他听说哇，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不过你就明白，这个是180度的改变了，从一个心理学家，对吗？要变成去做一个自我防卫术的教练，需要多么大的一个震撼，在他生命里面，他的亲兄弟的死来震撼他。那今天扫罗他归主的过程也真的是这样子，180度的，从一个逼迫基督徒、抓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维护基督，甚至为基督而死的人呢，愿意。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呢来思想一个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内心发生的变化。然后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第一个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扫罗他蒙召前，蒙召就是被主呼召他之前他的那个状况。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死在罪中的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个死在罪中。其实上一次我们谈到司提反的时候，记得吗？这个司提反，他在这些犹太人的领袖面前做见证，记得吗？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啊，这些讨厌他、这些恨他的人。当时其实扫罗也在场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跟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啊一样，7章51节说他们是抗拒圣灵的人，他们是心和耳朵都未受割礼的人呢、啊，这就是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心没有归向神，虽然他们明白圣经，他们的这个耳朵呢更是不愿意听神的话，虽然是听进去了，可是没有一个受教的心。这就是他们的情况。 司提反就描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包括扫罗，因为他也在场，那这些人是应着景象的人，受了律法却不愿意遵守，应着景象的人受了律法却不愿意遵守。那我想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我要 描述一下这个应着景象不愿意听我们所明白的道是怎样的一件事，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如果你曾经做过少年人呢，或者你自己现在有孩子有少年人的话，你可能回想过这么一幕的，你听父母亲的话，你很不想听，你听懂了可是你很生气，然后你就一面听一面板眼，对吗？ Roll eyes， 把你的眼睛翘上去啊，那个是一种抗拒权威故意顶撞的一种心态，这个是一种故意要伤害他们，伤害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对你没有办法，他们不能对你做什么，然后他们你就一个很固执一个很坚定的态度。那其实这个应着景象就是这样子了，在这些 犹太人的心态里面，他们听懂司提反讲的话，包括扫罗他也在场，听懂了司提反讲的话，不过不愿意听，是一个很固执一个拒绝的心态。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那我们的心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生命呢有是一张椅子，或者说一个宝座，在这个上面里面是主耶稣他做王，还是是另外一个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做王，我们来决定我们要怎样想怎么听。我们不要让神，不要让主耶稣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做。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听明白了可是却拒绝，这个是一个应着景象的态度，这是扫罗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的态度。不过扫罗圣经告诉我们还罪加一等，所以他说他是罪亏的，这是真的罪加一等。因为七章六十节那边，当司提反被害，他们用石头，这些犹太人领袖把司提反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啊，七章六十节那边告诉我们，扫罗也喜悦司提反被害，他不只是决定了向这个神的话反眼了，他不愿意听，他还喜悦这个司提反被害。他看到这个人被打死，他不是说哎呀好可怜这个人，不是，他说这个人活该，这个人活该，他应该死。哎呀，不止他应该死你知道吗，更多这些跟着耶稣人都应该死。所以接下来八章三节那边告诉我们，这个扫罗自己去迫害基督徒，把人捉在监牢里面，连男带女他都不放过啊，这是扫罗的那个情况。来到第九章今天的经文呢，哇，这个扫罗的这个他越抓越过瘾啊，他抓这些信徒变成了一个跨国企业了啊，从耶路撒冷抓到大马色去了，他要到大马色那边去把基督徒也抓起来。那这个喜悦扫罗被害的一个心理变成一个习惯，他要更加的更迫切的去逼害其他地方信主的人。我们有看到这种喜悦这种犯罪的心态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在晨运的时候，看到有两三位老婆婆啦，他们晨运之后就讲话，一面走，晨运完了一面走路一面讲话。其中一个呢就开始讲了，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声音很大声呢，这个讲话的时候整个那个操场都听得到了。哎呀，现在的媳妇啊，你不能对她大声讲话的哦。然后旁边的那一两个跟着呢，其中一个就哇直接在那边讲，诶，会咩，你的媳妇这么好怎么会这样，这个是有点加盐加醋啊，你的媳妇这么好怎么会这样。然后呢那个就哎呀你不知道啦，滴滴叨叨叨就讲了他的媳妇多么坏多么坏了啊，其他的几个呢就津津有味啊在那边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描述的那一幕呢就是喜悦罪，然后不只是听到 他还想，哇，你讲多一点，我要听多一点啊，这些如果是用少年人的话呢，这个茶倒茶 spill tea、哦、你要把你的茶倒出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我喜欢啊，我要多一点。那你说我没有了，这闲话不大爱听的啊。不过弟兄姐妹，你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的情况，你喜欢这个罪的，你抓住一些的罪的，可能你跟你的家人有一些的过节，那你选择不饶恕，你选择记下他的错，你喜欢记下他的错，因为你知道以后啊，下一次吵架的时候呢，你可以搬出来用了，你抓住他，你选择不要饶恕他，那弟兄姐妹，你喜欢这个罪，因为你可以选择饶恕的时候，你知道你应该饶恕，哦，至少我相信你来教会听到，你知道饶恕是应该，可是你不要，你选择抓住存起来，因为有一天我要用这个来讲回你。你喜欢罪，你喜欢罪，那这个就像扫罗呢，这个成为一个习惯来的，这个会越来越凶狠的一个方式来表现出来，就好像扫罗从看见司提反被害，他喜欢，变成他去抓基督徒，后来他就到大马色去抓了，会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习惯。甚至你看报章就是这样子的，你看报章最近的几个月对吗，就讲到无论在大学，在一些不同的宿舍里面呢、啊，不是有一些男生去偷拍这些女孩子洗澡换衣服的这些视频，对不对？那其实你知道吗，他们有些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偷拍呢，这个偷拍了之后储存起来啊，有人储存的这些视频是几百个视频的，而不是一两个，储存了这几百个视频之后还做一件事，上网络去，有一些的平台啊，让你可以交换这些视频啊。你如果有视频呢，你就可以交换别人拍的视频，当然你没有就没得交换了，所以就我拍的越多，我可以换的越多，我可以看的越多，这个就是那个喜欢那个罪的可怕。所以其中一个这样的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在网络上交换啊被抓了，所以那个主控官呢、啊，主控官的那个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生活变成了一种循环，一种 cycle 啊，因为他的这个习惯喂养，喂养他里面那个贪爱罪这个欲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扫罗蒙召之前死在罪中的这个情况，这是怎么的一种情况呢？这是应着景象，知道神的话可是拒绝，不单这样还喜欢这个罪，抓住喂养滋长这个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或者当中的这些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呢、啊，那我们要认真的去看待，在我的生活里面呢、啊，有没有这种抓住罪的这种倾向呢？啊，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因为这个圣灵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子抗拒这个圣灵呢，是很危险的，我们会进入一个毁灭的一个道路上，除非神挽回我们。那神就是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那盼望今天就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我死在罪中，我甚至有这些迹象的时候呢，像保罗一样，你知道吗，神不会忘记，那神就寻找扫罗，神寻找我们，神寻找扫罗，在一个正在他往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呢，神寻找他，那有这个很特别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多么重要呢？都重要到扫罗接下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会再重复他三次这个经历，他怎么样信主的经历。那这就来到第二点了。那当一个死在罪中，蒙召前死在罪中的人，那他怎么样被主所寻找到所改变到呢？我们就来到第二个方面，蒙召时的改变。那蒙召前这个人死在罪中，蒙召时发生什么事呢？那我们从保罗的经历，我们看到蒙召时这个重生得救的观念， 重生得救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九章三节告诉我们，主主动的寻找他，耶稣主动的来寻找。第三节告诉我们，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扫罗，甚至这个光亮到扫罗都瞎眼了，看不到了，扑倒在地上了。那耶稣天上的这个声音对他说什么话呢？岂有此理，你竟敢抓基督徒，我把你劈死。不是，这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想想看，我常常读的时候我就想象啊，这些人讲话啊，这个是怎样的一种语气，怎么样一种态度？你猜，这个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语气？很凶狠的语气，责备的语气。我想不是，这个语气是，孩子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呢？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扫罗恨主耶稣，主耶稣却爱他，来寻找他，那不是为了刑罚，而是为了挽回他。那过去这个扫罗跟那些犹太人记得吗？他们打斯蒂凡的时候，他们捂住耳朵不要听，哎呀，这些话我不要再听了。不过呢，现在耶稣再回来找他多一次，再回来找他，那这一次扫罗的反应不一样了。当然他也没办法了，倒在地上，神的主权临到他的身上，他倒在地上，他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你是谁？那过去呢，捂住耳朵，哎呀，这些东西我不要听。可能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明白这个的，对吗？曾经有过我们听过福音，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很难听了，不能讲什么了，不想听了，捂住耳朵。突然间有那么一次，对吗？然后就这个人在跟你分享，或者在这个聚会当中，你就是啊，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啊？那所以扫罗就是这样有这种经历了啊，你是谁？难道这个扫罗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吗？既然他在逼迫这个拿撒勒人主耶稣跟那些跟随他的人，其实当然不是啦。从前他听过有关耶稣的事，那今天呢，他与耶稣，我们说面对面了，那耶稣亲自来找他了，他呢就要问耶稣，你是谁？我要认识你啊，我要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救主了，我要认识你，因为你不只是尸体反的那位耶稣他的救主，那我也希望你跟做我的救主，我希望跟你有一个关系。所以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啊，或者一些我们参加教会很久的一些朋友们啊，在主里面，那可能在这个观念里面，你想耶稣是某某人的耶稣，是我父母亲的救主，或者是这个是宣信堂里面很多人相信的耶稣。那盼望今天如果你看到自己是那个死在最终的人，需要耶稣的话，或者你也来问耶稣，你是谁？你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救主？我从前认识你是圣经里面的那位耶稣，可能我从小上主日学啊，我知道这些有关耶稣的教导，那不过今天耶稣你是谁？我要你做我的救主。我们就会看见，当我们这样问主来寻找我们，我们有一个回应，主啊你是谁？我们会看见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呢，主向他显明他的爱，主显明真爱。第五节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扫罗这个犹太人听的时候，他会听成什么呢？因为我们太习惯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了，耶稣耶稣每天都讲啊，不过记得耶稣的意思是什么？那个从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位救主。所以扫罗听的时候是，我就是那位你所逼迫，不过要来救你脱离罪恶的救主，我就是那一位了，我要来救你了。那所以当扫罗 记得我说接下来他会重复对吗？以后他会回顾这个经历，其实这里才多了一句话。那个耶稣这时候还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就是那位要救你的救主，你过去用脚踢刺是难的。神怎么看待扫罗呢？记得那个小孩子，刚才我那个比喻吗？啊，神是一个很主耶稣是一个很慈悲很恩慈来对待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看到有一位一个小朋友有点淘气啊，一直跑不停啊，跑不停，然后呢最后他跌倒了，他头撞地啊，痛到半死，在地上哭的时候呢，哎呀，这个爷爷过来，他头上哇，原来已经看他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宝颅菇了，一个淤肿，很大个的淤肿，过在那边哭，然后那个爷爷过来抱着他呢，就在那边揉他的头啊，一面揉他一面说，我不是叫你不要乱跑咯，你看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耶稣以爱来向他显现，而不只是告诉他我是那个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也告诉他我爱你啊，这是耶稣看待我们的情况啊。那当然耶稣知道扫罗的情况，死在罪中，喜欢那个罪，抓住他，不过现在呢耶稣是要来挽回他，要来挽回他，告诉他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他得救。所以我们可能也知道这个观念，那有一位神差遣他儿子耶稣来，因为他要爱我们，要拯救我们。不过那现在呢，我们要像扫罗或者保罗，我们寻找他，主啊你是谁，我们就会体会到主实在是爱我们，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可能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呢，你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你还没有像耶稣说，主我要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你可能面对一些的难题，可能你的难题是你有一些问题，你信仰上的问题你不明白哦，哎呀，为什么神是三位又是一位呢？怎么可能呢？哎呀，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呢？你可能有些信仰的这些的难题啊，其实扫罗难题很多的。这个时候啊，当他来接触这位耶稣的时候，他的难题是很多的，不过他明白一点，他的难题还是有，不过他明白一点，过去他所拒绝的这位耶稣呢，其实是那位有能力而且爱他愿意拯救他的主。然后他就把他的难题先放一边了，他先把他的难题放一边，接受这位耶稣。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把我们的难题放一边，我们明白这位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愿意拯救我们，做他的救主，做我们的救主，他愿意救我们脱离罪恶，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说耶稣你来做我的救主，我有很多问题啊耶稣，可是我迟一些再问你了啊，你就发现真的，当我们信耶稣，我相信大多数弟兄姐妹都知道，都有这个体验的，信耶稣之后慢慢慢慢的那些问题一个一个的得到了解答了啊，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回到剩下的问题啊，解答不了的问题，有一天回到主那边去的时候呢，就问题都没有了啊。不过这是一个过程，那所以如果你有难题的话呢，你不要因为这些难题拦阻你，你认识这位耶稣，他爱你，他要拯救你，他要救你脱离你真的看见你的有的这个罪啊，你接受他，那些问题慢慢可以得到解答。又或者你不是有难题，你有一些难处，你的难处是哎呀，我信耶稣你知道吗，我的压力，我信耶稣我不能记住，我信耶稣我家人的眼光怎么看待我，你有这些的难处，扫罗面对的难处更大，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吗，他当信耶稣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叛徒啊，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了，哇，那些犹太人在城门口等着要杀他啊，这个是他面对的那个难处，那他的压力更大啊。不过扫罗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观念了，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是真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能够拯救我们，如果我们体会他的爱，那我们先接受他，那接受了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诶，这位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帮助，甚至这位耶稣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引导我们那些所爱的家人呢，来进入神的国里面。你不接受他，他们怎么信主呢？那所以无论你是有难题或者你有难处，你要像扫罗一样来到主面前，诶，我先接受这位真实来到世界能够救我脱离罪恶的主，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就先做这么一件事。也许我们过去在主日学知道这位耶稣，我们就说，主，那现在呢，我知道你是那位向我显现要来救我脱离罪恶的这位主，救我脱离罪，让我能够旧的生命被改变，有主赐给我新的生命。让耶稣，当你问耶稣你是谁，让他做你的救主，那这样的一个改变呢，会带来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第三点。那蒙召前，这个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喜欢罪；蒙召的时候，这个重生得救的过程是他看到耶稣来寻找他，显明这个爱，他有一个回应，他说，诶，耶稣你到底是谁。蒙召后呢，扫罗得到新的生命。那这个是怎样的一种改变呢？七到八节那边，当主吩咐扫罗进城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诶，扫罗居然听这天上声音，这耶稣的吩咐啊，这扫罗居然照着耶稣的话，当然他的眼睛瞎了，他需要人把他带进那个大马色城里面去，不过他跟着去了，他照着做了，他的思想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就是那个心里面有一个震撼。那有一个2016年呢，这个报章上有提到一个坏孩子白剑啊，真的是啊，名字这样啊，这个名字也是有点幽默的，叫丹超剑啊。那他呢，在青少年的时候呢，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名字，不过真的是这个名字丹超剑。那他的青少年的日子啊，就是我们典型有时候看到的那种排架了坏孩子，然后13岁抽烟，不断辍学，最后离家出走，加入社会党这些啦。然后就有一次呢，他在这个社会党殴斗的时候呢，被人敌对的党，另外一个党徒啊，用刀砍了他的背。砍了他的背之后就送到医院去，那还不在戏了，他还不知死活，继续在医院又怎样，下次可能我出去砍回他还是怎么样。不过他说那一次在住医院的那六天呢，那他生命改变了，是因为他看到他妈妈啊，他妈妈来医院，他自己写啊，哎呀，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妈妈流泪的样子啊，那一天我看到了我妈妈流泪啊，哇，我才了解到呢，我过去伤害我父母亲有多少，这个丹超金这么说了，然后他在六天过后呢，住院之后他就说，哎呀，我不能够继续这样啊，我要从头来过，重新开始了，重新做人了，因为他看到他妈妈的那个哭泣嘛，所以他呢就接下来呢他就当兵了，还好，所以新加坡当兵真的是好的。他就去当兵了，他就在兵营里面呢，去做那个士官学校，Specialist Cadet School 啊，士官学校里面呢，赢了一个一把刀啦，就是排行第二啦，Silver Bayonet 啊，如果那些当兵的人知道。然后后来呢，去那个建筑学院呢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呢，建筑学院那边去念书，拿他们的一个奖学金啊，啊。所以这是单超金啊，他认识耶稣之后啊，他还没认识耶稣，不过我的意思，他被他的父母妈妈的爱所感动之后呢， 那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改变了，他决定说放弃他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因为他被他妈妈的爱所感动。那所以这个扫罗呢，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件事，那过去是捂住耳朵的，那现在呢照着这耶稣的话去做，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啊，特别在教会里面信耶稣啊，我们容易去论断人，去看待你这个人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个你没有做那个啊。不过很多人的生命很多时候就好像一个蝴蝶的茧，你知道吗，那个 cocoon 那个茧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外在看好像死的，好像一块石头也没两样的，不过其实里面呢有一个生命那个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对吗？有一个生命的开端，一个生命的开端。那所以你跟我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不过问我们自己，那我生命里头啊有没有一个主拯救我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开端呢？我有没有一个自然向神祷告说，神你在哪里，求你帮助我。那扫罗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生命，他自然然后会想遵守主的道，这是第一个迹象，一个新的生命会使到我们想遵守主的道，我们会想主的心意是什么。想是因为我们跟主有了一个关系。有一天我开车到我的女儿的学校，还没到啊，经过另外一间学校的时候，我就看到在这个行人道旁啊，因为行人道是红灯，一个男生跟一个小女生他们两个站在行人道旁，然后呢那个女生的鞋带松了，那个男生呢就跪下去帮她绑鞋带我就知道那个女生呢不是那个男生的妹妹。你们谁会帮妹妹这样子绑鞋带的吗？你没手啊，不会自己绑啊。好吗？不是，那他有不同的关系，这也不是普通的同学，对吗？不是两个普通同学，哎呀你的鞋带没有我帮你绑，不会，因为这个人有关系了。那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想，我们为什么会想遵守主的道呢？圣经告诉我们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当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神在改变我们，这是第一个迹象，我们会愿意遵守主的道。那所以你问你自己，我信了耶稣，可是我愿意遵守主的道吗？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还是老样子，照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去那种行为，这个有点问题。我们来到主面前，主你加添给我这个生命，让我想到在主里面呢，那我本来就是应该回应你的一个人。第二个改变扫罗在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也不吃也不喝，怎么啦？他是不是受了创伤吃不下？不是，那三天他在想什么呢？不吃不喝，这个是一个畏罪忧伤的表现。弟兄姐妹，第二个迹象，第一个迹象是愿意遵守主道，第二个迹象是他畏罪忧伤。保罗或者扫罗这时候他突然间猛然大悟恍然大悟，他说怎么了，我原来一直都在得罪神，我原来一直都在做一些神讨厌违背神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他眼睛虽然好像瞎了不过他属灵的眼睛却开了，他有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过去的生命，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生命。我们说这个叫做一个悔改的心态，对吗？悔改的心态，他不只是说过去做那些事情不是太好，不是，他说过去那些事情是犯罪，是丑恶，是不该做，是必须离弃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思想。我因为我女儿她喜欢仓鼠他想养宠物，所以最近真的就买了一只仓鼠。所以买仓鼠的时候呢，就勾起一些孩童的时候，我小时候也有养过仓鼠， 不过很多年没养了，所以就忘记了仓鼠一些的行为。原来这个仓鼠特别小时候呢，仓鼠还刚出生不太久的时候，你看到仓鼠啊 ，hamster， 那它会吃自己的粪便的，它会吃粪便，它大完了之后留下来，它会转回去吃的，这是仓鼠啊，是相当我们呢、人会觉得是相当恶心的一件事，不过它的本性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是跟它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形成是有关系，不过那是题外话。不过保罗其实彼得就告诉我们呢，人的那个本性如果是在最终，彼得告诉我们像那个狗不介意回头去吃它所吐的食物一样。那彼得警告我们呢，那个是旧的生命，特别是那个离弃抵挡神的生命。不过扫罗呢，他在这里就是有一个新生命的改变，为罪忧伤，为罪忧伤，看到自己的那个罪，现在呢感到说这个是很恶心，应该远离的一件事，远离逃避它，不是一种无所谓的观念，而是一种看重我去胜过罪的观念。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观念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为罪忧伤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种向神认罪的心态，更是一种与人和好，向人认罪的心态。所以在我们的无论是婚姻，在我们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那一个勇于表现出认罪认错，愿意与人和好的心态呢，就是一个看重这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也与人隔绝的那个严重性，这是个道理我们知道，可是那个严重性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纠正它，我们认真的来看待它，那这样就带来一个得胜的生命了。那还有什么迹象呢？除了这个遵守主道跟畏罪忧伤，第三个迹象，当神吩咐亚拿尼亚去找扫罗的时候啊，他还告诉亚拿尼亚，扫罗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事啊？十一节，他在祷告，他在家里祷告，他在向神祷告了。这个是新生命的一个肯定的迹象啊，一个新生命的一个迹象。我们畏罪忧伤，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与神亲近。那斯布真那个讲道王子怎么鼓励我们祷告呢？弟兄姐妹，他说这个祷告啊，你知道吗？是那个立刻可以达到天上的声音啊。这个我们祷告，我们的眼泪呢，在天上呢是天堂的钻石。那我们的叹息呢，在天上呢是那个能够触动天堂琴瑟的力量。我们的叹息能够触动天上的琴瑟。那所以弟兄姐妹，那个向神祷告的心智，我们需要有新的习惯了。如果我们过去我们喜爱罪，那现在我们看到罪的可怕，那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习惯来取代那个旧的那个循环。那个祷告就是我们维系刚才我说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维系那个关系。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啊，如果用一个番茄来做一个比方，对吗？那个番茄如果没有祷告的话，那个生命呢就越来越枯萎了，干掉，对吗？如果番茄放在冰橱里面呢，不过几天一两个星期最多，你开起来看都干掉了，没有生命了。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在枯萎的话呢，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啊？你可以知道的啊，这是奇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枯萎的。那如果你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从你的身上得不到鼓励，他从你的身上没有看到神的恩典，他从你的身上得到一些的讯息和娱乐啊，这个可能是你生命枯萎的一个现象。你没有从神得到生命来滋润周围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继续任凭我们自己，我们说无所谓啦，哎呀明天我有空的时候我才去做， 啊，祷告这样的一件事，我现在没有精神呢。啊，我们继续这样做的话呢，那我们会有两方面的危险。啊，所以我们刚才读行经文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要了解说这种纪律，啊，无论是我们读神的话也好，我们祷告也好，那如果我们懒惰的话呢？那懒惰不只是指工作上，懒惰是指整个生活的心态，包括我们看待属灵的事情。懒惰的人呢，面对双重的危险。那传道书刚才传道在读完这个行经文，有跟我们讲那个10章18节，因人懒惰，第一个危险是房顶会塌下。房顶塌下，我们的生命可能突然陷入最终了，一个很大的最终，好像大卫，记得吗？大卫犯奸淫，不是一个渐渐的，是一个突然的事情。当他生命与神疏远的时候呢，他的房顶塌下来了，他陷入淫乱里面，这是一个可能的困境。另外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哎，房屋滴漏无所谓吧，还是可以住，是吗？我2个星期前我的房间的空调啊漏水，房间的空调漏水，你觉得可以睡觉吗？可以，很麻烦呐，滴答滴答滴答，这样你整晚怎么睡呢？空调要关掉，要找人来修理。房间漏水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那这个，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就算没有很大的灾难呢，你跟神关系疏远了，你会一直处在一个生命不蒙福的一个状况里面。你们一直处在一个很不方便的一个情况里面，那因为你自己知道你的生命与神疏远了。那所以主告诉我们的这个心意，就是我们要向他祷告，就好像扫罗那个新生命的那个表现呢，他过去是苦害基督徒的，可是现在呢，他回应神，跟神有关系，而且他向神祷告。主怎么看他呢？主看他15节说，这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主给他新的使命。那这是第四个方面，我们向神祷告，接下来主也会让你看到，原来我们信耶稣，不只是我们等着上天堂，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呢，神给我们使命的一个新的使命，我们会有一个使命感。那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在我的生活岗位里面，主拣选我们做他合用的器皿。每一个人都是的，当神拣选我们，不一定是做传道人，神拣选我们在周围，在我们的岗位上来宣扬他的名。所以彼得就是这么讲嘛，对吗？彼得说，这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你要看到说，我不只跟神很好，哎呀很好了，我清楚我跟神的关系了，我有一个使命，你有一个使命，我们聚集在这里，这个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昨天有那个圣公分享会，所以有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自己来思想，求神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不要满足停留在一个跟神和好，主的心意，被主拣选做他的器皿来宣扬他的名。还有很可惜的对于现在来讲，哎呀有使命很好，不过16节还加多一句，为我的名要多受患难。哎呀这句就不好了，传福音不错，为我的名受患难，还要忍受苦难呢。原来一个有主赐新生命蒙召之后重生得救的人，他还会要为主受苦难。所以接下来经文果然就这样，对吗？我们看到扫罗他是怎么样子呢？接下来经文就是一开始就受迫害，一直到使徒行传写完了，他的患难都还没完呢。信耶稣的确是这样，所以在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啊，他软弱没有来聚会， 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教会整天讲苦难，为什么讲信耶稣很苦难，为什么不要讲一些好一点的信息跟消息呢？你要问主耶稣啊，因为他告诉，圣经告诉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了，连扫罗信主他都要预先跟他讲他要受苦难。以后有人面对苦难，不过我们时常要纪念看到扫罗的时候他接下来要为主受的苦难，求神来鼓励我们我们受的这个苦难其实真的很少，对吗？有人跟我就是最近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嘛，就提到在中国一些在那边聚会的情况他说哎呀那边聚会也是很困难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真的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那不过这位弟兄怎么样去看待呢这个挑战呢？他说哎呀其实主给我们一点点的机会来体会一下为主受苦，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啦，我们还没有到为主流血的地步呢，这是所以这个只是有点不方便而已。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哎呀如果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还没有资格为这我们受的那些所谓苦难来对吗发怨言对吗？我们会发怨言说哎呀这么信耶稣这么难，哎呀我们在新加坡还没有资格啦，然后你要等到中国的信徒他们发怨言之后你才来讲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太多了，那我们为主受一点点的不方便这样子说，那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而这也是整个新生命蒙召之后必然带来的一个改变，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在思想这个信息，这个主耶稣，这个扫罗归主的过程呢，求主也感动你的心。而当你开始来问主啊，你是谁？过去我知道圣经讲的耶稣，现在主要你做我的救主。如果你这样问，你会发现主向你显明他的爱。当主显明他的爱的时候，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可能有些难题，你把它放下，因为你先认识这个至宝，最宝贵的，先抓住他，然后你就会思想，你也应该思想，我们当中信主的，我们有没有这些新生命的迹象呢？我有没有看到我愿意遵守主的话？我有没有看到我为罪忧伤？我有没有看到我自己有向主祷告？如果没有，赶紧的修复，因为我们的生命会枯萎的。我有没有看到我自己有一个新的使命，为着这个使命而活？我有没有看到我自己愿意为主忍受苦难？那如果有的话，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动工。如果你发现哪一个方面软弱，求主帮助你来看重，赶紧修复，以免我们的生命疏远了，让我们藏在主里面，靠着他多结果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借着保罗他信主的过程来提醒，来鼓励我们。主啊，但愿我们每个人曾经有这么一次问主啊你是谁，使到我们体会到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奉耶稣的名，阿们。